就会想很多的方法，那一直想，我们 有智慧有聪明嘛，哦，那就想想到最后呢，想到第八章，你看到最后一节十七节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的力寻查都查不出来，就是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所以就说你再怎么聪明，你再是智慧人，你好像想要查明一切事啊，神告诉你说查不出来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你再聪明，你想把这件事情归根究底查出来，对不起，神告诉你答案是什么？查不出来。也就是说要我们知道我们有限啊，我们人有限，你再怎么聪明，再想要把这个事情找出一个答案来，嘿，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查不出来。我看明了，这个所罗门王他说 我终于找出一件这个，我看明了，我终于可以搞清楚说人呢，啊，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智慧的人生第一个就是你要承认你跟我都是什么？有限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到完全。比如说我现在要暂时代理牧师在这里来牧养大家，哎，我觉得我带同工，我要 好久没有休假，我一定要带大家去休息休假。结果呢，昨天我们去休了一天假，哎，你觉得我做得比较更好了吗？对不起，可能还是不好。我听说 我就说，哎，有人我们有一个泡温泉计划嘛，那没想到我们这开车开得好远好远，还开到这个结实的山上，然后我们泡温泉回来，其实开车应该开的应该蛮累的，因为全身泡完了。那我们的君杰哥听说开车快要睡着了，因为又带两个小的。那其实也有些人没有泡。那我要说，其实我做的我们的计划可能真的还是有什么，还有疏漏，还有瑕疵，还有不完美。那所以呢，其实谁能够做到完全呢？谁能够做到？你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他可以做更好。对不起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，你觉得你做的事情，你会觉得我们现在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好，可是你做的呢，真的会比较好吗？对不起，没有，不可能的。我可能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以前，我记得长俊牧师，长俊牧师第一次上任，他放下职场工作来到教会，第一次跟我们同工会开始 上班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们牧师给他一个任务，说长俊，你带我们去爬山，你也会爬山吗？他就说，嗯，这是我第一个任务，我一定要带大家呢好好的爬山。他自己还先去爬过一次，然后回来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山很简单的，很好爬的。结果我，哦，每个人爬完了，哇，每个人膝盖都去看医生，然后呢走路开始，啊，那个 Cindy 师母啊，他那个上公车不能直接上，要后面上，好惨，我跟他都受伤，我们膝盖都受伤，爬那个山好难爬哦，哇，真的是累死我们。结果长俊牧师那天在早餐同工会说，对不起，我为着我因为他以他的那个他的体力来判断我们大家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小山，但没想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已经膝盖受伤了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平常没有这样爬。所以昨天我也发觉啊，原来我们连玩都需要学习，连玩都不会玩，连玩的体力都没有。每一个人那个玉珍已经啊热的到 7-Eleven 坐着，然后每一个人说我要回家了。所以我就发觉啊，主啊，这个带一个团队同工还蛮难的，连一个去玩都不容易。好，那所以就说，如果我们，我要说什么？智慧人啊，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第一节做一个引言，就说智慧人，谁是智慧人？智慧人知道一件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，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，知道这个事情，明白这个事情，从一件事情你会去看，你会学很多东西，这是智慧人。所以从一个一天的玩，我也觉得，哎，我们也开始去学很多，到底我们有哪些事情可以学习的。那可是呢，智慧人呢就能够什么去怎么说，人的智慧是他的脸发光。这个脸发光呢， 有一种解释是温柔的态度，好，脸发光是温柔的态度，也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有神的启示，所以使他的脸呢有发光，能够柔和，能够不会发脾气。好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智慧，那就看不懂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，为什么叫我们要洗温泉，为什么要开车开那么远，为什么要、哦、就会我们开始会发脾气嘛，脸上就暴气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，我昨天就看到有一个智慧人，这就是我们的谷姐。好，跟大家讲讲，我们的同学是谷姐邀请我们去新竹。那谷姐呢啊，柔和的脸光，她的脸呢带着西瓜，带着这个什么小番茄，然后呢你知道吗，他请我们去客家吃、啊、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西瓜拿出来，不止如此带着伴手礼给我们同工，不止如此他就心里想，我的期待是大家一起坐在温泉里面，然后呢大家全部一起泡啊，怎么最后只剩下啊，怎么大家都走了，而且呢我们的君杰哥本来还不想泡了，他就觉得哎，我带两个孩子很累很麻烦，其实带两个孩子要泡温泉真的那么小，他也 很不放心啊，这个小的在温泉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啊、小孩子可不可以泡温泉，我想有很多的想法。可是呢君杰最后还是很聪明很有智慧，因为他想如果 我现在撤退只剩下一位牧师一个人跟谷姐两个人，然后我们的敏慧老师又不泡带又不 他就没有，他就说我要给你买泳衣啊，你一起泡啦一起泡，敏慧老师不要啦不要啦，我就坐在上面好了。好，如果他也不泡就只有我跟谷姐有两个人，太尴尬了，怎么办啊，到底我们全部撤退好还是继续泡。但是他的热情你知道吗，他就一个背个两个三个，他背了好多东西，我想他为什么背这么多，他说有毛巾，有这个洗发乳，有西瓜，有这个，他真的为我们预备这么多、欸、他说你有没有毛巾，没有毛巾我借你毛巾，然后哎呀，我就觉得人的这个柔和，他如果他应该也觉得蛮尴尬的吧，我想他说怎么大家都对，所以但是他的脸上永远是柔和的，永远没有发脾气，永远然后呢泡一下温泉，来来来上来把西瓜拿给我们要吃，好我们一起吃。那我要说智慧人呢哎，怎么说呢，一个我们我就为着爱哈，爱能够让人一起，那我也觉得如果 我也不再说什么，我是说我们其实为着爱的缘故，我们大家都彼此的来配合，如果大家一起、啊、虽然很辛苦我们就是，所以诶这个连泡温泉都是忍耐吗好，就是也是要，但是最后君杰顺我觉得他心中也是最后决定诶泡了，泡的时候小孩子好开心很快乐，所以其实我要说呢，我们要那个明白事情的那个前因后果，你就放下自己原本的什么想法，原本我觉得哎呀那么这样子麻烦啊，天气好热啊又潮湿啊，啊那个新竹开车这么远啊，没想到原来新竹，然后今天雅欣跟我讲原来新竹一天来回其实我们昨天开了蛮远的耶，开的好远好远好远，然后一天来回其实体力其实是不容易的，然后又可以在六七点就可以赶回来，所以其实可能计划更长远更详细更周密会更好，但是我仍然说要感谢神，我们要说我要为着每一件事你都要感恩，好大家呢愿意彼此的包容，那就是好的，好那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第一个，好那这是一个引言啦，好第二个是二到五节，二到五节呢就是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好这边其实都在讲第五节，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，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所以二到五节呢是讲一个遵守，那遵守王的命令，好那王的话有权柄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，所以在这里讲到顺服君王，好其实顺服权柄顺服还是蒙福的原则，你不顺服啊其实真的会经历什么祸患，好为什么，因为呢王这个王可以讲说是现在地上的权柄，也可以讲是我们的神，好那我们不来顺服神的时候，其实你会看到因为王他手上有什么权柄，他可以任他的意思而行，今天他要今天这样决定你就什么头就断了，对你可能你今天急躁离开他的面前，好对不起工作没了， 好，你就去吃西北风。好，可能我要说是这样，就说，在这里呢，神传道人呢，这个所罗门王，他就教导我们，他说呢，其实真的，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。那在王的面前呢，其实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态度的问题，态度不要什么没有礼貌，好，态度是有一个有礼貌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。好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，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呢，我们呢对权柄呢，不要去挑战权柄，不要去质问权柄，不要说就是在他面前就是一直刺刺刺刺刺，把他刺到他最后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呢，在这种我就突然想到以前呢，我有一次开同工会，应该是在开同工会呢，旁边有一个人就刺激另外一个，就是讲话有一点那种酸呐、然后就酸到了我的这个同工。那我这个同工也是个传道人，那个同工也是传道人，但是讲话酸到他的时候，哇，他里面这个气啊，气到不行了，他忍耐不了，他没办法，他就啪拍桌子，拍完桌子冲到外面去。然后我就想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开会这什么情况？然后我就想，我在开会，但是那一天呢，其实对我来讲，他不是冲我，就这个他不冲我，但是对我心中，我也就知道，对我自己，我是一个权柄，我对这两个人是不是心中会有一个判断，可能记一笔，画一个正字的话，画一条线，那也就是说，其实对他是亏损的，对这个拍桌子的人，对他是亏损，他其实这样做，其实他也耐。那对，但对那个人我也知道，他其实也有一些的这个，不要讲话刺激别人嘛。可是你说现在呢，我可不可以就说这两个人都是很糟糕很差，也不是，因为我要说承认自己的什么有限，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没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你能够控制好，那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学习。那但是呢，你遵守命令就不会经历祸害，你乖乖就是其实真的是愿意懂得跟权柄，所以大家应该上过学房叫与王共舞嘛，好，你们来上与王共舞就知道如何跟什么样的权柄相处，那怎么样的态度。好，那所以在这里呢，都是讲到王的话是有权利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人跟权柄常常会觉得我们不敢跟王，不敢跟权柄说你做什么，你到底好。那所以跟王讲话非常有智慧，我们的建圣牧师好就是非常的有智慧的，在我们的张牧师旁边懂得跟他对话，在合一的时机说合一的话，在他心情这种愉悦的时候，然后跟他分享，然后明白他里面的心情，然后来对话。这就是呢，你如果有什么建议，也要知道用礼貌的态度让他提出你的建议，委婉的心情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学习跟王的对话，所以我真的就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那因为智慧人的心呢能够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就是他能够明白时间时机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，我可以跟他讲话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的青年人现在常常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好，我不要，好，或者是小孩子也是跟妈妈我不要，对不对？那常常就是好像刚刚那个国轩说孩子就是这样，就直接说妈妈也是权柄啊，可是孩子对妈妈讲话常常也是刺激妈妈，让妈妈受伤，让妈妈很痛苦。那其实应该我们要懂得去，所以其实这个孩子是自己要受很多的，以后他自己要受很多的苦，他受很多的辛苦，因为他在家里对父母亲权柄这样，其实你对外面跟人做事也是养成习惯，觉得你们就是要听我的，你们就是这样，所以其实对他是在社会上是受亏损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个青年人我们都要真的学习怎么跟牧者讲话，怎么跟小组长说话，都能够说我可能我不想做，可是呢我可不可以让你知道我的困难，原来我有什么样的背景，所以我不能够，你现在叫我这样，我现在觉得我有困难，你可以好好的讲，其实都是态度。好，我们能够委婉的来学习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好，那所以不要急躁，不要固执。 好，不要坚持这样。好，那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好，所以第二大点二到五节哈是讲到顺服，好，还是蒙福的原则，顺服即蒙福。好，那第三段呢，六到九节，好，六到九节是讲到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？好，那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。然后呢，第九节，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，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。所以这个六到九节呢，其实讲到 要回到日光之上。我觉得就是说呢，在地上呢，在日光之下呢，很多时候你都会觉得什么，你会觉得你搞不清楚，搞不明白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把这个事情呢回到日光之上来看，日光之下的事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好，比如说第六节，你会觉得啊，刚刚讲到权柄，好，那讲到权柄完了之后，第六节就讲到各样的事物成就，就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好，都有它的时间，有它的方法，那也有时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。怎么解释这一句？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权柄会不会给你苦难？会。好，权柄今天定了一个这个，可能有人觉得、哦、去新竹玩也是一个苦难、哦、开车出去也是个苦难，重压在我身上，你决定的事我又不能不顺服，我只好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在下面的人常常觉得上面就是压制我们，就觉得我们是什么受苦的，会不会这样觉得？哎，就是觉得哎呀，每件事情每个时间都好像都有，就是老板或是觉得老板给我们一些的决定方法都是什么，都是压制我们，觉得都是什么，对我们来说都不舒服。好，或是说呢，在这地上本来就是有很多的什么，很多的丈夫可能也会给太太很多的痛苦啊，这也叫压制啊。那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每个人都会觉得这地上有很多的困难。那还有，那到底我该怎么过在这地上的人生呢、啊？也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什么时候才可以脱离呀、啊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脱离苦难？什么时候可以换个工作？还有什么时候可以，我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路？好，其实呢，好像都没有路，无路可走。会不会有人在苦难的时候都会觉得无路可走，然后呢生命 也走不出一条路，没生命，生跟死也都是这样。好，没有人有这个权利，好像自己一点力量都没有，自己靠你的聪明什么方法都没办法做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所以这个五到九，那个六到九节就告诉你说呢，还是呢回到日光之上。就是因为这个传道人他就说，我这一切我都见过，我觉得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，有时好，就是好像很多光景都是无解，有没有？还是没有解答，没有答案。所以呢，只有等候时机，等候就是各样事物，是第六节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的定理，你就等候，你不要贸然行事，你不要什么自作聪明，你不要呢来做判断，你就什么等候，等候神。好，所以就好像刚刚前面的说顺服，你就是顺服，然后呢六到九节就回到日光之上。好，就是等候时机。好，那智慧的人呢知道等候时机，看时间，那他也知道珍惜生命，他知道我现在活着，好，我今天还有一口气在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也不去问将来怎么样。好，你不要去再问将来怎么样，将来好到底未来怎么样，不要去想这个。像我是觉得我们就不要去，这叫打破砂锅问到底。我要问你，我们到底未来怎么样？你说你现在这样子去读学方，学方毕业之后怎么办？好，你说你给我一个答案啊，你说那你我们以后怎么做啊？不要问，不要讲这些，这些都是愚昧的。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将来如何，你读完学房两年，你到底未来是什么不知道， 其实我们以为自己，你觉得我要给你一个，我给你一个，那但是谈恋爱的人一定要说什么？给我一个答案，你要告诉我你到底要不要结婚啊？你都不讲结婚啊什么？就是我的意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人一定要一个给我一个交代答案，其实这个不好的，因为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未来有把握，没有人能够知道将来的事，谁能够告诉你？连自己都不能够保证自己明天是怎么样，未来怎样，我可以跟你保证我未来怎样，其实不能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抓着人告诉我，你要告诉我结果。好，所以做智慧的人生，过一个智慧人生，就是不要去硬要强求答案。好，你要告诉我，我们要回到日光之上。所以第十节到十五节就是要敬畏神，十到十五节就是讲到面对不公平的待遇，不公平的对待，你看到这个世界上，你看到你的环境，你觉得有不公平的怎么办？好，真的只有什么，你看到这个传道者说十二节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享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好，那因为他看到虚空的事是什么，他看到这个恶人啊，你看到有没有十四节，虚空的事就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，就是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，怎么这地上怎么完全反啊，都不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，怎么善有恶报恶有善报，这个怎么这地上怎么不公平。好，还有呢，断定了罪名，十一节，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遂世人满心作恶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大家懂这意思吗？十一节，好，就是已经判决了，这个事情已经判，就是已经判决你这个做的事 是坏的，可是呢好像神都没有立刻审判，所以这个人呢就还觉得什么，哎，没事啊，还可以继续做啊，好像其实昨天这个德萨有分享，这个人就觉得我还是被祝福啊，我现在哪有做错，神还是很祝福我，你看我真的很富足，我还是在赚钱，我房子一栋一栋的还是可以买，我哪里 有什么，你不要来。所以其实这时候人呢，在这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什么不会听的，所以其实神其实是宽容我们，其实神真的爱我们，他忍耐我们，所以好像你会看到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一直犯错都没有人说，而且神怎么都不管教，神你怎么眼睛都瞎了吗？神你怎么都没有，你怎么你的公平在哪里？我们会面对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不公平，可是你要知道神一定会怎么做，只是时间还没有到，他一直在宽容，他在忍耐，他在等候。所以其实我们恶人你要相信，恶人最终究好，一定神会判断的。好，不敬畏神的神一定会做，所以我们只有祷告求神怜悯我们。好，那为着对着不公平的待遇，好，我们只有说主啊求你。所以就看十五节，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所以只有说呢，我们现在我们不要为着不公平的事你自己还很生气，不公平的事你在那里觉得神你没有审判，你没有审判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你做，我要你告诉我一个答案，我告诉你，你会不快乐的。神告诉你说我要你快乐，我要你真的相信神会审判，你不要为着不公平的事你抓着不放，你交给神，然后呢我要能够快快乐乐的睡觉吃喝。你看到十六节好到十七节，就是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。好，我就看明原来真相是永远查不出来的，好，真相是永远查不出，所以我就不再为这个事情说我要，有很多人不是一直去按铃要去法官，你要控告我，要，所以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心思去什么，去要得着真相，可是自己心思都已经睡不着觉，每天被这些气到，最后呢 答案还是查不出来，你会不会觉得浪费我一生的生命去，就是去法官去按铃啊，控诉啊？我要知道，你要给我一个公平的交代，我要有赔偿，我要有这个，我看到，我要看到你遭报应，我要看到你，你一定是关到监牢里，我要看到你。其实最后还是不行，所以就是说，最后呢，我们要承认，做过一个智慧的人生呢，真的要知道，我们人有限，你跟我，我们都有限，我们不要硬要得着一个查出来的一个答案哈，因为其实人隐秘的事是属于什么？耶和华，真的，真相只有到天上才知道。好，真相。那我们呢，就是能够愿意学习呢，能够顺服神现在给你的环境，量自己量给我们的环境。那过一个智慧的人，就是顺服。好，然后呢，到日光之上，面对不公平的待遇，我们真的敬畏神，我们相信神，你来做主，好，你来判断。好，那因为神他真的是爱罪人，因为你跟我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有限的。好，愿神来帮助我们。